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首先同大家跟进一下疫情的消息。首先是伊波拉病毒，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已经上报病例有534例，其中有93例死亡，致死率是 17.4%。而漢坦病毒暂时未有发现更多新的上报病例，相信疫情已经受到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启动了5.18亿美元的应对计划，部分地区出现了社区传播和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由于美国 CDC 和世卫已经密切关注伊波拉疫情的发展，而看回欧盟方面，欧盟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那美国似乎对欧盟就几不满的。那今次美国出到声了，催促欧盟加强旅行限制，防止伊波拉病毒传播。消息指出，特朗普政府正是话给欧洲各国知，他们需要加强对来自非洲伊波拉疫区的人员作出旅行限制。他还暗示，如果不这样做，美国可能会加强对来自欧洲的旅行管制，包括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本周二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通话，讨论了美国和欧洲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方面的协调和应对的工作。美国国务院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仍然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健康，并防止伊波拉疫情蔓延至美国。据美联社的报道，有一位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已经加大力度对应疫情，现在世界各国也都必须加大对应力度。这位官员说，现在是欧洲采取行动的时间了，否则跨大西洋旅行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位官员还表示，美国希望看到欧洲包括提供财务援助来到抗击疫情在内的实际行动，以及对来自疫区的旅客实施合理的旅行限制。世界杯将于6月11日即是今日在墨西哥开幕，赛程将会持续近6个星期，大部分比赛都会在美国举行。特朗普政府已经禁止过去3周之内到访过受影响国家的旅客入境美国，并对从这些国家回来的受影响美国公民实行了隔离程序。非洲和美国之间每日的直航航班相对较少，而欧洲和美国之间每日的直航航班就超过300宗。美国表示，自从上个月第一次确认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向刚果和乌干达的抗疫工作提供了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欧盟星期二较早时候宣布，将会在上月已经提供的伊波拉疫情和相关的资金1500万欧元，折合1730万美元的基础上，再追加多1650万欧元，即是再加多1900万欧元，作为对应伊波拉病毒的基金。看来美国对欧盟是礼真的，美国真是讲得出做得到啊！因为另有消息指出，被美国拒绝入境啊，索马里裁判无缘世界杯啊。消息指，一名索马里籍的足球裁判被美国拒绝入境，国际足联在6月8日星期一就确认他将无法参加本届世界杯。在上星期六，即是6月6日，索马里裁判阿尔坦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飞去迈阿密，参加国际足联为世界杯 裁判举办的研讨会，但是在抵达美国之后被海关拒绝入境，并于周日，即是6月7日被遣返伊斯兰堡。在星期一，即是6月8日，国际足联 FIFA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国际足联确认裁判阿尔坦因为被美国拒绝入境，将无法参加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训练和裁判工作。国际足联不参与东道国的移民程序，包括签证审批，并且已经从有关部门获悉，目前不会调整阿尔坦先生的身份状态。声明中说，同以往的国际足联赛事一样，主办国政府最终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以及谁能够入境。大西洋杂志报道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表示，经检查，这名世界杯裁判因审查问题被认定不符合入境资格，并被拒绝入境。 CBP 还说，所有试图进入美国的旅客，包括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都必须接受 CBP 的检查和审查。入境资格的决定将根据检查时掌握的执法、国家安全和移民信息逐案作出。 CBP 官员有权询问旅客进行检查，并根据美国法律决定他能否符合入境资格。阿尔坦最近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的非洲足球联合会颁奖典礼上高被评为2025年非洲最佳的裁判。他原本预料成为首位索马里籍的执掌世界杯的裁判。阿尔坦在6月9日星期二话俾美国媒体听，他在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之后，接受了长达11小时的移民局询问，之后就被拒绝入境。他说，我的证件齐全，签证亦都有效。他表示，他被带去拘留室，在那里等了几个钟头，才被安排搭返回伊斯兰堡的班机。阿尔坦还表示，官员们没有解释拒绝他入境的原因，并暗示这个可能跟他的国籍有关。在2025年6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公告，全面限制索马里国民入境美国。目前无法证实阿尔坦的入境被拒是否跟总统行政令有关，亦或是跟最近非洲爆发疫情有关。那两种可能都有。在未有官方正式宣布之前，美国政府采取的入境政策都是当他小心驶得万年船，以防万一，所以才拒绝阿尔坦的入境。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来看回香港的消息。大埔宏福苑168名遇难者的名单公布，当中两间公司共有7个人被控25项罪。在昨日提堂，至今共有35人因为这次的火灾被捕。翻查回大埔宏福苑去年发生的大火，造成168人死亡，警方和廉署昨日就落案起诉了7个人和两间公司，涉及一共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等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两间公司的被告分别是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宏毅建筑师有限公司。7名被告人 分别是宏业时任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宏毅时任董事黄合贤，宏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耀，宏毅职员李敏、
黄合贤
和妻子钟素芬、
黄合贤
朋友洪国伟，其中黄合贤、吴耀、何建业和两间公司分别被控五项误杀罪，涉嫌在11月26日至12月3日期间非法杀死168人。五项控罪内容按照寻获的168名死者的大厦分类，其中宏昌阁81人、宏泰阁82人、宏新阁2人、宏道阁2人以及宏盛阁1人。其中首控误杀罪指五名被告在香港非法杀死81人，其中包括赖志光、陈柱佳等共81名死难者。另外第二条控罪指上述五名被告在香港非法杀死82人，其中包括刘春叶、陈耀基等共82人。而第三条误杀控罪指前五名被告约于11月27日在香港非法杀死杨焕英和洪敬亮。第四条误杀控罪指前五名被告在11月26日至27日在香港非法杀死李丽文和何美宝。第五条误杀控罪指这五名被告在11月26日至27日在香港非法杀死陈汉彪。廉署起诉七人，共20项罪名。另外，廉署起诉七人，共20项罪名，涉及四个范畴，包括涉嫌在招标过程之中造假，在工程监督上造假，工程顾问公司董事洗黑钱，在廉署调查之中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其中一项串谋诈骗罪指黄合贤、侯华健和何建业以及洪毅和宏业在2023年5月到2024年4月期间，当宏福苑为大维修工程招标的时候，涉嫌串谋诈骗宏福苑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在总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之中隐瞒宏业过往八年的诉讼记录和夸大他的评分，有使宏福苑业主投标给宏业，令到宏业获得总值3亿元的大维修工程合约。另一项串谋诈骗罪就指黄合贤和洪毅与其职员涉嫌在上述期间串谋诈骗市建局，致使再有不实资料的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上高上再到市政局电子平台，供宏福苑业主查阅，以促成判授该大维修工程。第三项串谋诈骗罪又指洪毅在2023年8月到2025年11月参与了86项楼宇维修项目，当中包括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洪毅和他的董事黄合贤和注册检验人员吴耀和黄合贤的友人洪国伟涉嫌串谋诈骗屋宇署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俄称吴耀在该86项工程之中会履行或者履行注册检验人员的法定职责，检验和监督工程，并就部分项目签署强制验楼计划规定的相关报告。事实上，宏耀并没有妥善地履行其身为注册检验人员的应尽职责。五项洗黑钱控罪指洪毅董事黄合贤和他妻子钟素芬以及洪毅职员李敏涉嫌在2019年至2025年期间，透过洪毅公司的银行户口以及他个人银行户口处理多笔怀疑是贪污犯罪的得益，涉及现金总共超过4000万元，大部分存入洪毅户口的现金款项并没有相应的商业登记记录或者单据解释它的来源。另外， 有十项控罪涉及黄合贤同埋洪毅。有关控罪指洪毅涉嫌喺2022、23同埋2024-25年呢两个税务年度逃税，涉及喺报税表虚假报导公司营业额同埋伪造账目等。其余两宗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罪就指洪国伟涉嫌在2025年11月27日，即是廉署公布就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展开刑事调查之后，与洪毅董事黄合贤一起隐藏一袋约为6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宏业给予黄合贤的部分贿款，以及煽惑吴耀向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作虚假陈述。两宗案件押后到9月2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次提讯。七名被告人之中，侯华健获准以50万元现金保释，黄合贤的妻子钟素芬就获准以现金同埋母亲人士担保共100万元现金保释。两人在保释期间不得离港，不得接触证人，需居住在报称的住址，每周到警署报到3次。其余5名被告均还押候审，直至到晚上7时，侯华健乘的士离开法院。至于钟素芬，据悉未能交出足够的保释金，被送上囚车押走。警方和廉署至今拘捕了35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或者被检控。据警方表示，同廉署就事件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至今就案件已经拘捕35人。经深入调查，警方同廉署在昨日落案起诉了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调查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人士，在监管工程期间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的疏忽。调查显示，工程存在着以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来到开设生口。警方称，上述工程安排严重影响了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阻碍了逃生路径，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廉署执行处首席调查主任罗贝文强调，廉署和警方会锲而不舍地继续调查案件，不排除有更多拘捕或者检控的行动，务求将有关人士绳之于法。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现阶段不适宜再透露更多的细节。咁公众听得到宏福苑而家有人落获被起诉，当然是消减了部分的怨气啦。但是如果大家细心啲听一听控罪的内容、控罪的指控呢，不难发觉他们被起诉的罪名都大多与政府的责任有关。即使换句说话来讲，各个政府部门都说不关他们事，各个部门都在这卸责。咁卸咗个责任出去，梗係要有人孭啦。而呢两间公司25名被告，当然係首当其冲嘅责任人啦，冇话冤枉佢哋嘅。但係责任呢就唔可以话政府无关嘅。但係偏偏各个政府部门就竟然无耻到推卸责任，竟然可以话乜都同佢哋无关，乜都唔做，连法官都质疑这些部门到底是搞紧乜。咁至于案件日后发展成点，会唔会仿效返中共国嘅做法，高高举起低低放下呢？这个仲有待观察，因为而家香港嘅国情简直就係南深圳，就係中共国嘅国情。所唔同嘅就係香港用緊英联邦嘅普通法法律，假假地审讯都是公开和透明的，而且香港的案件都会引来国际的关注。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将修例赋予特首签发证明书，认定案件属危害国家安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同司法以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6月8日突然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面的附属法例立法的建议。政府建议透过行政长官证明书的机制，认定涉及国安性质的刑事案件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它的交替控罪亦将一并纳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同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话，呢次立法并冇新增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唔会影响一般市民生活。林定国喺会上表示，订立附属法例嘅初衷系在于清晰界定特区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藉此细化执行程序，并冇改变港区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的现有范围。根据建议，如果行政长官按港区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案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同时，被告如果在同一件案件之中被加控或者裁定犯有交替罪行，该罪行亦会被视为国安罪行。
议员速举例说明。
人大政协功能组别议员陈勇和选委会议员郭佩凡都要求当局提供具体的例子。邓炳强回应指，叶玉劫国安犯本身未必属国安罪行，但是如果特首发出了证明书，确认他作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该案就会转为国安案件处理，以增加法律的明确性。选委会议员梁子颖对此表示认同，认为如果被告意图危害国家安全，即使以交替罪行判处，亦应该视为国安案件，有助完善法治。新界东北议员李子敬就关注特首证明书的追溯力和对刑期扣减的影响。林定国指出，如果案件已经判处无罪，一定不会用证明书重新审讯。针对刑期扣减，他补充指扣减和司法程序属于两回事。邓炳强就强调，定性为国安案件之后，判刑仍需根据该案罪行的法定刑期，不会加辣。以暴动罪为例，最高刑期维持10年，不会因为列作国安案而增加到15年。新界西北议员周浩鼎和郭佩凡就关注程序转变。邓炳强就确认，一旦案件获得特首证明书定性，将遵从国安案件的程序，包括由指定法官审理、不设陪审团、延长和扣留期限及采取更为严格的保释考量等。对于证明书的透明度，林定国重申，虽然发出证明书涉及敏感的行政机密，司法机关不可能推翻，但是后续的审讯程序会依法公开。邓炳强总结指，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冇完结时。政府会持续检视机制，在听取委员意见之后，尽快将附例刊宪，并提交立法会按先订立后审议程序执行， 以确保早一日得一日完善法律制度。廖被告难获保释以及刑期扣减。将来当特首介入并发出证明书之后，案件将交由国安指定法官负责审理。根据国安法案件的程序，审讯过程之中或者欠缺陪审团参与，案件在程序上可以延长扣留期，对被告的自由限制更为显著。在考虑保释申请的时候，法庭亦会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除非申请人能够证明自己不会构成危害国家安全，否则一般不获得保释。这个和一般刑事案件的保释门槛有显著的差异。以港大评议会案件之中的被告张敬生为例，在2024年他曾经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争议点在于他承认的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在法律定义上，是否算做国安罪行，如果被认定是涉及国安罪行，被告将可能无法获得因为狱中行为良好而享有三分之一的刑期扣减。特首最终发出了证明书，认定该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张的申请就失败了。特首证明书定性国安案罕见，可以追溯到国安法生效之前的行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昨日就通过了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括弧程序事宜规例，新规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国际特赦组织香港海外分会随即发表声明，指新法例涵盖调查、保释申请、审讯程序同埋释放安排等环节，忧虑将严重损害被告在法律程序的每一个阶段的权利。条例列明，不论涉案犯罪作为或者检控时间是2020年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前、之时或者之后，特首证明书都适用。换言而之，即使是国安法生效前的涉案行为，如果经特首确认涉及国安，亦都需要采取国安程序审理。此外，规例定明任何人不可以在任何法院对证明书提出质疑，亦不能够就该证明书提起任何形式的诉讼。特区政府声称行政机关对国家安全的评估能力优于法院，相关规定和普通法原则一致，司法机构应尊重行政机构的判断。政府强调，在附例之下，所有罪行的原有罪行元素、最高刑罚、举证责任和标准都维持不变，控方仍然需要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证明被告的犯罪行为和意图。被告是否有罪，最终由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裁定。李家超昨日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发出证明书是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要特别承担的责任。他强调，此举属于谨慎严肃的行为，并承诺会审慎作出决定。李家超解释说，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往往涉及国家级高手，相关资料极其敏感，未必能够在公开场合披露，通常仅是限于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特首行使这个法律权力是适当的。他重申，订立附例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争拗，并清晰界定现行法例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他强调，新规例并不涉及扩充罪行定义、新增的刑罚或者增加执法权力。国际特赦就批港府变本加厉，持续在国安法新加权力。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海外分会就认为，呢次立法程序迅速，距离前日在立法会提出仅相隔一日。当中法例赋予行政长官行政权力，可以将任何刑事行为列为国家安全案件，显示了香港政府的意图大规模动用它广泛的权力。声明提到，国际特赦组织长期记录国安案件之中出现的人权侵害，并持续关注公平审讯权利受损的情况。具体例子包括由指定法官审讯、取消陪审团的安排、系统性剥夺保释推定的原则，以及实施拒绝提前释放等惩罚性措施。根据该组织在去年6月发布的分析发现，国安案件未审先囚已经成了常态。数据显示，在被正式起诉的案件之中，近九成被告遭到法院拒绝保释，审讯之前平均被羁押长达11个月，其中四成更是在审判或者认罪前被羁押了超过一年。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国际特赦组织批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国际社会曾经呼吁废除国安法，但是昨日的刊宪反映当局非但未有回应，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在本已经庞大的国家安全法律架构上层层叠加新的权力。组织忧虑新法恐怕将进一步为当局提供藉口，以国家安全之名系统性压制意见，对任何敢于批评当局者制造广泛的寒蝉效应。而资深传媒人何良茂就在一个自媒体节目之中表示，在目前香港已经进入犯国安法的政治背景底下，再增加多这些附例，使到特首或者港府当局的权力更大，其实就已经使香港进入一个准戒严的状态，或者明确地说就是一个准军管的状态。何良茂呼吁香港人小心和看路，继我说呢，理性地去看一个问题，大家无需太多法律的知识或者太多权威的解读，大家只要用下个脑，用下常识，即是 common sense， 问一问这条例，大家都知道搞紧乜。大家知道一条法例的附例，就是因为那条法例所产生的工具效力不够用，加多些附例就是加多些工具，加多些工具来到做国安的执行。即是换句说话来讲，就是在原有国安法之上再加多些工具，加多些它的权力，加多些它能够应用的范围。大家再问一问那些文字，只要特首出一张文件，出一张声明去确认你是犯国安法，你有罪，那你那个罪就走不掉。从历史来看，香港订立了国安法之后，遭到国安法检控的被告无一脱罪，起诉率达到 100%， 而且是未审就先囚，同时冻结甚至等机会充公他们的资产。就以黄岸贤为例，一个三个法学士的自媒体人被拘捕之后，他竟然银行拿不到钱，因为户口冻结了，连保释或者自辩都没有钱。咁大家谂一谂啦，呢条条例如果推行嘅范围去到订立国安法之前， 真系佢话边个有罪就边个一定有罪噶啦。虽然话有国安法法官专门审理，其实就唔系审理，系专门修理。被国安法起诉得嘅，一定入罪，一定要踎噶啦。你唔踎都唔得，因为拉你个刹那，你就冇得出嚟，直至到判咗刑坐够之后，认为你行为良好，放得先至放。再睇翻全世界。如此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所谓法律体系，只有香港独有。就算中共国国内亦都冇啲咁辣嘅条款。咁大家要问，而家中共已经牢牢掌握咗香港嗰个主权同埋治权，以及一切权力都俾中共收返㗎啦。佢对香港仲辣过佢对自己人。这个似不似当年蒙古人将汉人踩在四民之末的种族歧视政策一样啊？当中共需要香港的时候，口口声声就港澳同胞，现在一旦牢牢地掌握了主权治权，就在这里整治香港人。这个难道就是中共的真正面目，它的本质？再回来看看这条附例，它订立的目的是不是要整治一些他在国安法成立之前一些他认为是眼中钉但是他又没有藉口去修理的人群啊？现在这个特区政府除了要控制你的行动，要你乖乖地听话，要你乖乖地服从，不可以乱讲嘢，还不给你知多些嘢。即使现在的香港媒体已经渐渐习惯了自我审查和一面倒使用大陆新华社的通讯稿，对于一些揭露他们衰嘢嗰啲事情，譬如好像伦敦经贸办案件咁，香港人是没有知情权的，除非你在网上主动去翻阅和留意这些消息，否则香港现在的资讯和国内是一样的，看齐的，只不过香港人无需翻墙啫。香港人无需翻墙不是中共的特别恩赐，是中共暂时未能够整到你断网封晒互联网。因为假假地中共仲想利用香港去呃鬼佬，当有一日鬼佬不受困，中共发觉香港冇呢个用途的时候，肯定香港仲封闭过大陆。咁讲嚟讲去，中共要控制你的行为，你的言论，甚至蒙住你的眼睛，还要用国安法和很多洗脑的教育方式，使你香港人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思想，受他脑控。即使身与意三样东西他都要控制你的。那这条国安附例就刚刚好给到香港政府的统治阶层一个专注国安法立法之前不满政府发出个言论的那一批人。类似的做法古今中外都是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的，唯独是这个香港在现行的港共政府统治之下就出现了这些这么怪诞这么荒诞的事情。而这次的事件一定会再入史册，遗臭万年。不怪得何良茂先生在被访谈的时候痛斥香港现在这班国安法官和香港军政府是千古罪人，是千古的历史罪人。我们姑且放长双眼看，看下这班香港历史的千古罪人会不会真的有一招成为战犯，被香港人公开审判他们。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